我来讲几个见证。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这里面三章到第四章，刚才我们的弟兄说有神迹至少有十次证据，或是说神迹，这个在这里这么多是要显明什么事情？神为什么要显神迹？那我们对于神迹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才合乎神旨意？首先我要讲的，对一个还没有认识到神，刚刚来接触到神的话的时候，神会用神迹来给他做一个证明。因为就外邦人来讲，外邦人是没有神和神的律法的，我们只能由神迹来入门。但是由神迹来入门之后，就不可以再继续要求神给我们神迹，因为神迹是让你看见，看见是要让你去信。信是什么？信是一种由看不见你就信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如果由看见了你才信，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还是幼稚。所以这第三章第四章里面讲到，这边有谈到了，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的这种三个神迹，都是因为说他们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才需要这些神迹。所以如果有神迹的出现，是要来显明出今天这里面的人，他们是一个很软弱幼稚的人，反过来讲也等于是一种不信不听从的人，神才会用神迹来给他做证明。因此我们对于一个已经是信了主，有可能是已经好多年都已经信了，神要人家就是从神的话去生信心，去了解神的旨意，而不是由神迹。如果继续的仍然是要来求神迹，而神并不符合我们的心意，有什么神迹，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就会怀疑，那神以前就听我们祷告也看到了神迹，那怎么现在都没有神迹，好像没有什么大能力跟我们同在？所以有的人就怀疑，甚至以至于他们就不愿意继续来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说神迹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是从听而来信神的话，而不是由你是看见神的神迹你才来信神。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神迹一定要有一个基本上的认识。很多的信徒他都不能够长大成熟，他都不能够由那个初信的时候的神迹慢慢长进到他看不到什么大神迹，但是他渐渐的去读圣经，直接去看圣经，读圣经，然后去明白神直接的心意，而生出了信心。这样的信心是神所悦纳的，因为这样的信心会促使他去行动，也是去遵行神所说的话。所以信心所产生的这种行动的力量，也就是爱，会遵行神一切的这个旨意，这样的人才会由那一种会容易进入到迷惑当中里面，他就有了智慧来判断。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他会受到很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歧视奇能异象异梦来迷惑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末世要到之前，各个教派那一种异事奇能异象满天飞，而且这个说所谓肃生所谓的灵恩派的这一种这么多的所谓的神迹大能，那这些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今天已经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判断了，因为太多了。 而且他也常常是掺杂，他不一定说这个不是，可是那个那确实是一个神迹，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哎，那这样的这么多的那一种医治神医，还有很多说他们在祷告看到主耶稣显现，还有看到很多主亲自跟他们说话等等，这一些难道这些都不是神来跟他们直接启示来跟他们说话吗？太多了，但是我们只能由圣经上来说，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假先知他们会用神迹奇事来迷惑人，生命记的第十三章，神就透过摩西来告诉这一些异教的，他会迷惑人的。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作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这里注意哦，虽有应验表示说这个神迹奇事也有应验的时候，不是假的哦。那么神迹既然应验，那我就要听他，那完蛋了，因为你听他干嘛？你听的是那一种去随从你素所不认识的别神啊，那也就是不是真正去敬拜亚威真神，而是敬拜不是亚威的真神那一位啊。那他又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些神迹出现？他说是神要来试验你们，神要试验人，考验人。哦，所以这个就有意思了。一个刚刚出信的时候，神不会考验他，因为他还幼嫩。那一个人刚刚开始要转成大人的时候，他需要经过考验，他的心智要通达，他不能够再像小孩子一样。那么这样的考验是要让他长大，所以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他就会透过这样的一种神的试验来去试出，我知道这个是假先知或是假使徒。比如说启示录的这个以弗所书的那个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他会认识，他会试验出那个是假使徒，那是启示录的第三章那边有讲，一切的灵都不可有，都信他，你要去试验他，在这一案的第三一案一书的第三章那边，无论是灵，或是说，我们刚才启示录那边的假使徒、假先知，你都要圣经说叫我们要好去试验他。不要轻信，愚妄人才是说人家说的话你就信了，但是这一个明智的人他是步步谨慎，尤其现在的人太多轻信，看到神迹那他们就信了，那这样的话人他往往会受到迷惑。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在谈到在主那时候圣城要被毁之前，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出来，圣经上说他们都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4章，24章，他这边有特别谈到了，就是这些假先知、假基督呢。他们会显大神迹，在第24章的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圣城快要被毁灭之前，人生惶惶，又饥荒，那么又分党派，彼此攻陷，不能团结，在那一种状况下，撒旦就会开始做工。又有人会受到迷惑，看到异象，那么他就说：“哎，你就是我所拣选的基督，来，你就救百姓出去，来救这些人，啊，能够来谎备这个罗马人的这一个围攻。”在那个时候的假先知、假基督就会受迷惑，难道他也会照着那迷惑他的那一个背后的撒旦邪灵？也显了很多神迹奇事，要让人家来信他， 所以他自己本身被迷惑，他也用这些东西来迷惑你，就在那个段时间里面。所以真的是，如果你今天只从这一种神机骑士的这种角度来看，那真的很多人就真的受了迷惑。迷惑干嘛？就是他去信那个不是他要拜的神，哎，那么他就信那个不是真正的有那个能救他们的，完了他们大家一同灭亡。我们知道天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边有大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的。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二章这边又特别谈到了，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看第三节，二章三节，人不拘用什么华子，你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便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里那个大罪人，就是那个是指那一种违背律法的人，我们中翻成罪人，或是说不法的人，也是还用，就是说指违背律法的人。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再来之前，那时候有很多违背律法的人出来，他会离道反教，就是说他会他会违背神的福音和神的律法，然后他会显现出来。那保罗会说他是那一个违背律法或是沉沦之子的人。那么这个人的这个特性就是他抵挡主，高抬自己。抵挡主就是抵挡主所说的话，抵挡主所说的律法，哎，然后他掏改他自己，要让人家信他就是那一位神，哎，他还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那保罗说这样的人，在第九节他又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里谈到异能神迹和虚假的奇事，都是这些不法的人，也就是违背律法的人，哦，那这些违背律法的人，他会在那个沉沦的人身上显出来。他本身是沉沦之子，他也会在那些沉沦之子身上来显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爱，爱真理的神，也就是说真理的爱，真实的爱，真理是神的道，神的话，也就是神的一切律律典章。他们没有这样的爱，他们没有这样去实行神的这个律律典章的爱，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来实行神的律律典章的爱，就会陷入到眼睛来看，那一眼睛来看就会落入到迷惑的里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况。所以要陷入到这个迷惑，一定要凭着信心要来遵行神的一切律律典章，就是真理，你就会不会受到迷惑。当然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迷惑当中，在软弱当中，要会警醒祷告。但他这里的那里的警醒祷告跟这里的迷惑不大一样，那里讲到是你肉体他会软弱，他会想睡觉，他会困倦，那时候你就要你的那个肉体软弱，那我们的灵就是要警醒来祷告。这里的话是叫我们说，今天有很多那一些虚假的那一些歧视，你已经没有智慧去判断了，哎，因为太多太多这样的，但是我们只能用一种操作，它是违背律法的来看，违背律法的人，他就会在这一个主耶稣再来之前，他会一直弥漫着全世界。那现在就应了这句话，真的太多太多这些所谓的灵恩派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甚至于福音派的、新教的，甚至于这个旧教里面的人。哦，这个太多太多了，因此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赶快长大成熟，要赶快达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种信心跟认识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和合本把它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三节把它翻成说，是在这一刻，认识神的儿子，那么在一切的真道上，我们把它翻得很差劲。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四章十三节是说，是我们一直要达到神儿子的认识和信心。神儿子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不看着所谓的外面的这一种可见的神迹，他也不用那种 要迷惑要求神迹的这些试探他的人来给他行神迹。在马可的第八章十一节跟十三节那边，马可的第八章的十一节跟十三节那边，有法利赛人来求神迹，要来试探耶稣，说你从天上显个神迹让我们看看吧。今天有很多人，他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是神所差来的，那你就显个神迹让我们看看吧。所以耶稣就特别告诉他们，不可能有神迹给你们看的。耶稣不行给他们神迹，可是今天有很多人竟然要求主耶稣给他神迹来证明今天他就是神所差遣给他的，这刚好相反。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来看这一段马可八章十一节和十三节呢？因为他们都照人的传统，因为法利赛人是守人传统的，那么这种传统的教训呢，当看到耶稣基督的降训是跟他们传统的律法解释不一样的，他们就要来试探耶稣。同样的，今天有很多传统的教训，他们并不能够来接纳耶稣的这个真正的律法的解释。因此当主耶稣他跟门徒坐船过去的时候，门徒忘了带饼，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党的教。门徒就以为是主耶稣在谈到这一个食物，耶稣才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我说的话呢？他们那个法利赛人的教训，哎，他们是只知道守住人的这些一些传统，他不愿意来遵守神的诫命，而你们是跟从我的人，你们更要了解我说的话。所以耶稣用一个两次变饼的这一个神迹来告诉他们，那同样的法利赛人求神迹，那我已经曾经给你们两次神迹，那你们都忘了吗？第一次神迹有留下几个饼呢？他说有十二篮，那第二次呢？他说留了七篮，这两次神迹都还不够吗？还要再第三次神迹吗？你们跟那个法利赛人还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是等于是他们在求神迹，你也要吗？难道你们会不明白吗？所以真的明白神的话，他是由信心来切入，照着神的话来实行的人，他才是真正主的门徒，才真正明白主说的话不是在讲食物。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一个普世都是在那边混乱混杂似是而非的这一个时代，你说他是完全不对吗？不是的，有的教派他讲的道理有一半是对的，可是另一半他是错的，他混混杂杂，还能灰色地带，你就很难去分。以至于今天很多人很难，都以为说啊，今天每个教派大概都会得救，因为他认为说每个教派总有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你说我们又不是神，真的啦，我们很难了解是神是不是会让他那个人得救。但是如果今天他还是在那个教派里，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么多教派如果都说是对的，那我们可以发现每个教派讲的都还是有一些说他们都是不同意的，那这些不同意的啊，不一样的，那每一个教派都对吗？如果真理是这样的混乱，那好了，那我们怎么知道真理是要怎么样来思想？因此有很多的人他就是纳闷的。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真正要从那个各个教派的里面，你们能够明白神的道，你就不要再看这些神迹，你再看这些神迹你就落入了迷惑。就像我所举出来的假基督假先知，甚至于这一次个所谓的末后的大罪人，他们都会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而他们目的就是让你违背神的律法，让你不信神所说的福音。因此我们特别谈到神迹的目的，另外一个我们说神迹的目的就是要你敬拜这位真正的神，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他来到法老那个地方是要接触的是法老的整个的宗教的体系，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法老他们有所谓的三位一体神的这种敬拜，他们那个所谓的母子神构成了所谓的三位一体。那个我们如果去研究基督教的信仰的那些源头，无论是埃及的那个三位一体神、巴比伦的三位一体神、印度的三位一体神、波斯的日神教的一三位一体神，甚至于希腊罗马的这个三位一体神，这一些等等的这个古宗教的文明的里面，他们都拜三位一体神。因为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谈的所谓的三位一体神，它是从埃及来的，他们神是多神，那么以一神用三显论，或是一神三位，不管如何，一神三显论或是一神三位，三就表示多，事实上三就等于表示我们刚才地说的第三天那个就是多，埃及就是多，多神论，什么都是神，所以你拜一神三显论或是一就是说三位一体，你是在拜多神论。那这个在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不可能接受的。犹太里面的十诫里面的第一条，就除了我以外，就是耶和华之外，就没有别神。所以今天我们落入了这样的可怕的这种迷惑里面，都是因为我们对耶稣不认识。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这位基督，我们把他升高到他是三位神一体神。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三位一体神的不了解，他们就称为说啊，这样的太奥秘了，所以认为说这个奥秘我们只能凭信心去领受，其实这些都是违反神的话。那是由主后325年尼西亚会议里面所定出来的那一种信经，而那个信经是由这个不信神的，是当时候的罗马的这一个大的这个祭司，也就是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来定的，由他召集会议，有的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教会照着他的这个方针来做。我们讲这一些是要告诉我们，希腊罗马的这一种所谓的三位一体神，他跟埃及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那教会就落入到这种一脉相承的这样的错误里面，拜三位一体神，把安息日改成第一日，以及他们把这个逾越节被改成所谓的这个复活节，他们的算法就照了他们自己的算法，不照了圣经的这种算法。那这样的一种三大的敬拜神的这一个，都完全都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出埃及记的三章跟第四章，谁是那一位真正的亚威神啊，那才是第三章最重要的。你认识这样的神吗？要用神迹来看吗？还是用神的很清楚的话来告诉他呢？你是有信心来入门，难道你继续在走信心的路吗？还是用你的肉体的智慧和能力，那么继续要来走这一条路呢？当然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入门，继续凭着信心而活着，一直到进入神的国，还是照着信心。荣耀归于神，阿门。